保卫国家、爱护人民，本来就是国军的职责与信念。而在台湾的最南端，空军第六混合联队医务所后送组担任组长的吴友文士官长，正是秉持着这样的精神，化作更积极的行动。从他获取第一张 EMT1 初级救护技术员的紧急救护执照开始，便对紧急救护的领域有着一股特殊的执着，持续钻研，陆续考取国内外相关证照，期间更利用工作之余发挥所学，展开了他充满爱与回馈的神秘之旅，投入地区消防队救护志工的行列。十多年后，由于优异的表现与无私的奉献，更在去年获得了全国好人好事代表的殊荣。而吴友文士官长如何将这一股暖流从国军部队蔓延至民间，就让我们一起走入他的世界。
当初想要加入国军，一来是在民国91年的时候，我是义务役，原本要义务役入，但是因为想到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当时我就参加了空军子职士官班的一个报考。最早的时候的专长是通知电，那后来我转换了跑道，到了空军的消防，好，在空军官校任消防士。那在民国97年的时候，考取了第一张 ENT 的证书，初级救护技术员，也就是 ENT1。那当时考了 T1 之后，有约3到4年的时间，就是一般部队的勤务一样。那段期间，其实有在想说，休假的期间，其实我还可不可以再做点什么，让自己可以有回馈社会？因为社会其实是还蛮需要我们这样子一个有量能的一个证照别的人进入到这个社会去协助。后来就辗转也认识到了一些大哥大姐，然后他们说有一些志工的行程，后来我就去找了消防队的凤凰志工，这是救护义消的前身，然后就进入了救护义消的这个体系。那凤凰志工是在100年的时候参加，那参加了之后，后来发现紧急救护这一项是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也辗转让我起心动念，想要继续在紧急救护的这一条路上持续的精进，然后往下走，所以也把握机会多考取了相当多的紧急救护的证书。然后后续就是在军职这边的部分的话，在航技学院，空军航空技术学院这边有开医务所医务师的甄选，那也在那个时候我就报了甄选，然后当时的长官看到我 T1，但是我除了 T1 以外，还有其他10来张紧急救护相关的一些证书，他觉得好像还不错。后来我就进了空军军医的这个大家庭，来为空军军医服务。
要取得高级救护技术员的资格，必须经过长达9个月的训练，同时还要经过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所委托的专业团体考试通过之后，才能取得 EMTP 的证照。而取得证照的学员也会在训练期间取得高级心脏救命术、急诊外伤训练课程、高级小儿救命术等3项专业证照。每一个拥有高级救护技术员资格的人，就像一位天使，可以透过新的技术、新的观念，在人们身体受到创伤时的第一时间及时得到救援。
在时间上面的分配的话，其实军人休假有的时候可以预休，我们预排了休假大概在什么样的期程，然后我会利用预排的时间去算出说，比如说这时间点孩子们家里面的家人有什么样的行程，然后我们会去跑。那另外一部分的话的规划就会变成是在紧急救护在外面志工的行程，无论是一般学校的帮忙教课啊，国中的教课，或者是大学的一些授课，又或者是像凤凰志工的一个协勤的勤务，它其实都是很一段一段式的，我们利用时间去把它补起来。其实一个人一天有2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扣掉睡觉的时间，其实蛮多还有零碎的时间在，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实 这些志工行程里面，其实我会发现施比受更有，这真的是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它带给我的东西也超过我所想象的。
就是凭着这股热血，吴有文士官长默默地付出了十几年。这里是他服务四年多的高雄市消防局凤山分队，也是全台湾消防任务量第二大的分队。从接到电话的那一刻起，只要吴士官长在场，他便会化身为全队同仁最有战力的助手，前往事故现场给予民众最温暖的协助。现在我们来听听队员怎么说。
到达现场之后，是一个车祸的现场。那车祸其实是一个，在大树往佛光山的路上，有一个阿嬷，她在他们家自己家门口，被一辆倒车的轿车从倒车的时候撞倒之后碾过去。流程持续往下走之后，一开始还有呼吸，但其实没多久，就在上车之前的时候，阿嬷就突然间就是意识改变，接下来就欧卡。欧卡就是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这时候当然就开始 CPR。那一场 CPR 从确认开始，意识改变，我们确认没有 pass 开始 CPR 到送到长庚去，大概 CPR 时间将近40几分钟到50分钟。那按到了医院之后，我整个人其实结束的那一刻，我真的是虚脱坐在椅子上。那件事情一直在我启动那一阵脑，所以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教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人曾说，真正幸福的人是那些已经开始寻找并知道如何服务别人的人。国军不仅站在第一线巩固国防安全，在灾害发生时给予百姓救助，更用行动来实践服务他人。这样不计回馈的爱，就是守护人民安全福祉的坚实依靠。
当年的我是因为公差被派去受了一张 ENT1 证书，但后来我发现这一张 ENT1 证书并不是只有公差这么简单，我的家人也可以受到保护，所以我才会持续的精进我的教学，持续精进我的证照，我的能量，持续精进我的实务经验，把更多的东西带回到军中，也让外面知道的医生护理师们在想的东西，院内的流程，还有业界的一些部分带回到军中，让更多的兄弟姐妹们知道，让这个大家庭的人知道怎么精进自己，让自己的量能更好。那平常的时候，当然他就可以保护到他自己周遭的官兵弟兄姐。那回到家里面呢，他就是家里面最好的一个支柱，也是最安全的一个支柱，因为他会这些技能，他有这些能力。
政府为了推广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八德教育，希望借由表彰社会各阶层各角落自发性投入社会服务，展现人性光辉的善心人士与高贵情操，其实社会整体都能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当好人。所以协会每年都会办理一次盛大的全国好人好事代表表扬大会，而他们的善行事迹对改善社会风气、增进社会祥和有很大的贡献。吴士官长能够身穿军服站上这个讲台授奖，可以说是军人展现无私大爱的最佳表现。
这边很感谢可以得到112年好人好事代表的这个奖项，在这段期间非常感谢，其实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太太还有一个小孩。我还是会利用闲暇时间去切好怎么去分配，然后去陪伴我的家人。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在后面支持着我去做这一个部分，有时候常说言教跟身教，我觉得志工行程是身教很重要的一个。就像我的儿子，两个儿子都有去，我都有带他们去参加过志工行程，然后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叫做易碎家庭的部分，带着两个孩子去参加，后来他们也在从中得到了相当多的启发。我也很感谢我老婆一直以来的付出，就是在后面默默支撑着我。而且军人本来就很不容易回家，我又有那么多志工行程的时候，很感谢他。他讲一个就是很感谢的话，就像在大儿子出生的那一年，我人正好在金门，然后因为还来不及回家，他的预产期可能是下个礼拜一，结果他就在礼拜四的时候就突然间就急着就去生产，然后那时候我人还在金门，然后我在早上才去开枪房开弹房，出来的时候才接到电话，他讲说他已经人在医院了。我说、你怎么在医院呢？他还跟我说他是自己骑摩托车去生大儿子，非常的感谢他。后来这十几年的行程，我就默默的做志工的行程，也很感谢就是评委们就那个可以看得到我，然后让我先得到高雄的好人好事，进而把我又往上推一层到全国好人好事。那全国好人好事的部分的话，今年听说是137个人参选，那到最后选出的是我们这些各县市的不同的好人好事的代表，那我是代表军方的部分，那也很感谢他们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持续有在努力的付出。我是想到救一个人应该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借此不失去穿着军服应有的责任与荣誉。很多时候我们去协助的伤患，他是一个人，但其实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后面可能是等于一整个家庭，我们协助了一整个家庭的重生。面对每次个案，不能保证每次都能成功，只求尽力而为。
吴永文士官长发挥自身最大的能量来刻画属于他的军旅人生。电视机前面的您有什么想法呢？我们可能无法像士官长有面对生死的从容，但可以效仿他对自身信念的坚持态度，勿以善小而不为。就像士官长说的，救一个人可能是救一个家庭，而国家正是由无数个家庭所组成的。身为国军的我们，在戮力战训本务时，适时为他人付出，对国家也是一份正能量，且让温暖的力量在你我之中持续蔓延，也让社会对国军充满信任与肯定。请记得随时把爱与温暖传递出去，让自己发光，温暖周遭的人。